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杨良英被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金12万，遭网判3年半，黑龙江景玉华被劫持入狱，原中共610主任王茂林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籍法轮功学员杨良英女士修炼法轮大法后获得身心健康，她和丈夫在贵州玉屏县田坪镇做加工米粉的生意。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2019年10月8号杨良英在田坪镇人多的观光景点粘贴法轮功真相，被派出所知道后调监控查看，随后由望华军为首的玉屏县公安局田坪镇派出所的20余名公安警察到杨良英家，把房门打烂，非法抄家，抢走了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及18000多元现金，并将杨良英绑架到铜仁市老山口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2021年上半年，法院对杨良英两次非法开庭，两位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审判长唐江农宣布休庭。第二次开庭草草结束，杨良英被法院网判5年，勒索罚款12万元。杨良英与家属不服判决，上诉到铜仁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景玉华女士2020年12月底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消息证实，2021年8月初景玉华已被劫持入狱，其他信息还在核实中。景玉华今年62岁，原佳木斯市热力公司退休职工，曾患有肝炎、胆囊炎、皮大等疾病，经常头痛，浑身四肢无力，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1995年8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久就无病一身轻，身心健康。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景玉华因为坚定信仰真善人，向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遭多次绑架，被警察毒打、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定地环等酷刑折磨，被非法劳教3年。2020年8月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的4、5个警察在景玉华家楼下蹲守，堵截绑架了外出归来的景玉华。景玉华被绑架到建设派出所，警察从他身上翻到房门钥匙，随后强行入室抢劫，家中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物品遭掠抢。景玉华被非法讯问后送佳木斯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0年12月28号景玉华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景玉华的丈夫到庭旁听。景玉华的丈夫告诉法官，警察从他家里拿走的电脑打印机是他儿子做生意用的，他儿子没修炼，5000元钱是他出门时留给妻子镶牙的钱。法官不让他说，威胁他再说就请出场。法官没有当庭宣判，日后告知景玉华的家人，景玉华被非法判刑3年零6个月，参与非法庭审的主审法官是季中。据悉，2021年8月初景玉华的丈夫接到自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是景玉华女士已被劫持入狱，因疫情不能接见。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月份时值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2年之际，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和欧盟的23个国家等，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冻结资产。原中共中央610办公室主任王茂林在此次递交的名单中。王茂林1934年12月生，江苏启东人。1999年6月10号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专职迫害法轮功的组织，其常设办事机构叫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又因其成立时间简称610办公室。 房茂林任第一任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全国镇压法轮功的日常操作。从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全面迫害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单位均设立了610办公室。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以610这个组织为轴心，操控司法系统和各级党政机构实施迫害，同时用污蔑诽谤等手段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造成全国大批法轮功学员致伤、致残、致死。据明慧网报道统计，截至2001年12月，被证实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达740名。作为首任610办公室主任的王茂林，对迫害初期制定和实施的所有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方案、行动及恶果，包括对以后的迫害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韩国老人20年的坚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韩国釜山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南金郎女士，心系可贵的中国人，在驻釜山的中国总领事馆门前一人抗议活动坚持了20年，向被中共谎言蒙蔽的华人和当地民众讲述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实情况。21年前的一天，南女士在每天早上经过的爬山路上看到一群闭着眼睛盘腿打坐的法轮功学员。南女士静静地在一旁观察了很久，感觉十分祥和美好，于是她决定开始学习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之后，南女士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也慢慢地开始用慈悲的心关照和体谅身边的人。修炼不久后，南女士听说了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正在承受着中共非法施加的残酷迫害。她回忆当时的感受说，修炼之后便马上感受到了这个功法对身心健康的好处，所以无法理解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要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心里感觉很难过，不知不觉流下了眼泪。南女士认为中国人应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于是她便和釜山市的法轮功学员商量，发起了合法而又和平的一人抗议活动。每天南女士一早在驻釜山中国总领事馆的对面挂起了写有要求停止迫害内容的横幅，向来中领馆的中国人发放真相资料。很多中国人发现与中国国内报道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都感到很震惊。一人抗议活动开始后不久，中领馆使出各种手段进行干扰，例如中领馆的职员出来对南女士用韩语进行辱骂，甚至还向南女士周围泼水，还经常以中领馆前面有一个奇怪的人为由报警，导致警察经常出动。南女士说，一人示威抗议方式是合法的，警察对中领馆人员说，在韩国总统也无权干涉一人示威。从此中领馆收敛了很多。2005年左右，来韩的中国游客大幅增加，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满载中国游客的观光车来到釜山龙头山公园。南女士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龙头山公园里展开了讲真相的活动。南女士说，我们在观光车开出公园的时候会把真相横幅举得高高的给他们看，有些中国人对我们指指点点的，并且还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还有中国人看到横幅后流泪。他说，有一次两名中国男士哭着向我们走来，说要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还拿走了真相资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推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21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进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白讲真相是关键，也谈疫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首先说说我的情况，我在一家企业上班，早在1年前公司就要求我们所有员工做核酸检测，那时候还没有要求打疫苗。负责上报人员名单的同事是了解大法真相的，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都没问我。有一天他直接跟我说，我没把你报上去，我自己的名字也没上报。就这样到了现在，单位又要求全体员工打疫苗，不打疫苗的不允许上班。我的这个同事又没把我和他自己报上去。就这样没有做核酸，没有打疫苗，我一直平稳顺利地做着工作。另一位同修的经历是，她丈夫在微信上看到她所在单位通知打疫苗，不打疫苗的职工要说明为什么。她干脆利落地对丈夫说，我不打疫苗。 单位直到现在也没有具体人通知他。他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神的，我不得向神看齐吗？一个神会打疫苗吗？那还有什么好说明的？然后再来说说我在法中对这次要求打疫苗的认识。我个人认为，一，真修大法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每位真修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师父安排的路，站在法的基点上。打疫苗是向身体里注射毒素，虽然说对真修弟子来讲，药物本身不起什么作用，但我们身体的纯净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业力，经过不断的净化身体才是我们能够修炼，所以这个疫苗不能打。二，打不打疫苗背后有信师信法的因素。有的同修可能所处的环境比较紧张，不打疫苗不让孩子上学，不能上班，不能出门，不能购物等等限制。中共打着自愿的旗号，到各地方都是以政治业绩为主，不管人的安危，很多常人觉得无可奈何都会选择打疫苗，有不知真相者还会抢着打。我个人认为，作为修炼人，信师信法，不能有常人的顾虑心，不陷入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就看我们在对待打疫苗这件事情上会反映出来哪些不好的心，然后去掉它，这是我们修炼人要做的事。在修炼过程中，我们只有提高心性，放下执着，师父都会给我们安排好的。三，不走旧势力强加安排的路。正法接近尾声，大法的标准对我们要求越来越严格，思想稍微一出偏差，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所以只要我们本着救人修己，遇见事情能改变人的思维逻辑，走出人的框框，时刻站在法上，用法去衡量，大法就会给我们一切智慧，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都会保护我们。个人层次有限，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交流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能给予指正。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恩泽我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修炼大法前，我有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有子宫瘤和脸上的皮肤病，去过省市各大医院和个体皮肤科，长达七年的医治不但没治好，把我脸肌肉治萎缩了。那时我的脸就是大包，包里白点硬疙瘩，点里有脓血水，我常比喻说像驴皮一样，没有一点知觉，针扎一下都没感觉。我记得最后一次去哈尔滨景阳街治病时，那位有60年临床经验的老专家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治了，你来晚了，因为你的脸不能治，不吸收药了。我说为什么？医生说，你以前用的药都是杀伤力很强的药，你用药就好，不用药就反，对吧？我说对。他说，他们给你治的不对。我问大夫，那我的脸到底会怎么样呢？大夫说，你得有思想准备，你脸的肉得一块块烂掉，流出的毒水到哪哪里烂，你用的东西和家人分开好。当我走出他家门时，泪水已挡住我的视线，我绝望了，痛不欲生，我真的不想回家，我回家怎么和丈夫说，还有年幼的女儿，我想一死了之。可我又一想，我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丢下丈夫和女儿不管，我得回家，我要坚持活到生命最后一天，
我也对得起丈夫和女儿。我天天以泪洗面。1998年12月，就在我人生走到低谷和绝望时，我有幸喜得大法。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像春雨浇灌着我死去的心灵，使我从绝望中走向新的人生。我请道转法轮，天天学法练功，时时按真善忍做好人，事事向内找，提高心性。当我修炼两个月的时候，我的脸好了，各种病也好了，我好像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样，天天乐呵呵的。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给我以后的正法修炼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一，开创环境，抓紧救人。就在我修炼四个月的时候，村里公安来到练功点说不能练法轮功了。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我们的练功点散了。我和同修在1999年7月19日去了省政府上访，第二天也就是720镇压开始了。村里公安上我家来对我说，你不能练法轮功了，你还上省政府上访，你不怕把你抓了？我说我是好人，学大法没错。他说你跟我说不着，这是上边的命令。那时电视天天播诽谤大法和师父的话，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也无法学法练功了，同修们也不能见面了，这种形式把我压得无法正常生活。2000年7月5日，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说一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2天，绝食被放回。回来后，家里的环境更加恶劣。在我进京时，我丈夫在外地打工，把女儿给我小姑子看着。丈夫听说我进京上访的消息后，抽了一宿烟没睡觉，两天白了头，回来了跟我说，你赶紧滚蛋，这个家一草一木没有你的。这我可上了邪党的黑名单了。村里公安三天两头来我家看我还练不练法轮功，还告诉丈夫把你媳妇看好，再走就抽你们家地。村里还派人在我家门口蹲坑，不管我出去上哪儿都知道，就连我去理发，公安都得看看我在不在。我要去看我母亲，村长和公安到车站把我拦截，不让我离开村子。2001年，江泽民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就在正月半夜11点到12点，由派出所警察和大队公安把我绑架到敬老院洗脑班。第二天早上8点来钟，来了5个人，有政法委书记，对我说，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我还练法轮功。书记说，给我打。打手们说，江泽民有密令，打死算自杀，打伤算白打。他们把我按在床上，有打脸的，有拿沙飞棒打我腰和臀部的，有拿扫帚杆抽我脚心的，一天连打5次，最后大便失禁，脸被打得出了血，身上的肉紫黑色，肉和骨头离骨了。他们不给说话机会，只要你说练法轮功就打。当地的老百姓说，政府太狠了，人家练法轮功也不做坏事，怎么下那么黑手，把人给打坏了呢？打手打我时，我就一遍一遍被红银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被打那样，可一点不痛，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关押我两个月，逼迫丈夫拿3020元把我赎回。丈夫说， 你别练法轮功了，咱们这个家没法过了，我太怕了。”我知道丈夫为什么害怕，因为丈夫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死的，丈夫自己八岁时被工作队带到大队吊起来打，逼丈夫说，丈夫什么也不说，最后被打个半死才放回来。她母亲失去了丈夫，儿子又被打成这样，悲痛欲绝，几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丈夫和妹妹成了孤儿。丈夫说，共产党太邪恶了，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劝丈夫说，没事，咱们这个家是大法师父给的，你知道师父为我们这个家做出巨大的承受，师父受世人的谩骂，电视天天给大法和师父造假，我不但练法轮功，我还要走出家门，向世人说大法和师父是清白的，不能让世人对大法犯罪，他们是没有未来的。我得到了丈夫的支持。2004年时，我家成立了练功点。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形成整体才能救众生。我就一个一个找同修，让他们上我家学法。我和同修交流，我们要想开创更好的环境学法，树立大法威德，先按大法做。咱们说的话要有力度，我们整体配合，有发正念的，有出去讲真相的。我们先跟大队干部讲，再一家一户的讲，告诉世人，大法是被江泽民迫害的，大法师父是来渡人的，我们学大法都是好人，电视说的全是假的。后来，村里很多人都做了三退。有一次，我和丈夫上地里干活，到中午回家时，看见一个拉鸡蛋的车陷在泥坑里，大家都走过去了，没有人帮忙推车，眼看那车冒着黑烟。我走到跟前一看，车底下全是泥。丈夫说，走啊。我说，我帮他推车。丈夫说，你有多大劲儿啊？我说，我有师傅。我上前告诉开车的人，我帮你推车，你加油吧。这时丈夫也帮忙。我说，师傅帮弟子，金刚排山。车一下就开出去了。小伙子下车说，谢谢大姐。我说，你不用谢我，你谢大法师父吧。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把命保。他说好，也做了三退。这时有人说，你看人家法轮功多好，都不帮推车，就人家帮推车，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我们同修整体配合，把真相传单发到周边每家每户，还去外村面对面劝三退。有一次派出所警车把我拦截在道上，警察让我上车，我说我不上。他们说，你上车，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有事儿就说吧。正在这时，一个拉沙子的大车过来了，警车挡道必须走开，这时我马上走了。县城57位同修被绑架时，乡政府又抓大法弟子。我小姑子起早就来告诉我，名单有你是第一个。小姑子也是修炼人。小姑子走后，我的怕心出来了，我的牙直哆嗦。师父把法打进我的脑子里，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对呀，我把怕心修掉，我不能让他来找我，我得去救他们。我跟师父说，师父呀，帮帮弟子，让村长家没外人。因为村长家开的卖店， 如果有外人不好说话。当我到他家时，一个外人没有，就村长和他媳妇在家。我说，大侄子呀，婶儿跟你说点事儿。听说乡政府拉单要抓大法弟子，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可不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那样会造业的，你的家人都没有好未来。婶儿真心希望你和家人有个好未来，平安幸福。他媳妇儿说，咱可不抓人家法轮功，人家在自家练法轮功，咱抓人家干啥？村长说，婶儿啊，你回家练去吧，真来抓人我顶着，实在顶不住我给你报信。当时我的泪水都要流出来了，谢谢师父加持和世人的决心。二，信师信法走过磨难。2015年溯江时，我们同修和家人都做了溯江。我和同修交流，咱应当每家每户走，让他们也溯江。同修都说行，就应该这样做。然后我们同修两人一组，有发正念的，有讲的。有一天早上，我忙着做饭，妈妈非要吃土豆，我说土豆都生芽了，不能吃了。妈妈不干，非要吃。我说，咱做点简单的，吃完饭去学法，下午还要去劝世人起诉江泽民。妈妈说，你太胆大了，还起诉江泽民。我说，他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就应当被起诉。我一边跟妈妈说，一边拿袋子下轿拿土豆。我刚站上梯子架，突然就断了。我一下掉下去了，当时动不了了。我说，师父救弟子，马上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邪恶。无论我有什么执着心，我一定在法中归正，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过会儿，丈夫看我还没上来，就下来看我，一看我正发正念，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看梯子断了，我掉下来了。丈夫说，那怎么办？我说，你把别人家梯子拿来，我爬上去。当时我一动就像肉在分开，骨头顶着肉疼。丈夫把梯子拿来了，我说，师父帮帮弟子，我得上去。我一边默默念着大法好，一边往上爬。当我爬上来时，丈夫要扶我进屋。我说，不用，我有师父。我自己一步步走进屋，躺在炕上，更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能。丈夫说，我打车上医院吧。因为当时村里有两个村民，都是吊轿里把大梁骨都摔坏了，住医院花了6-7万元。丈夫害怕了。我说，没事儿，咱有师父。师父在转法轮里讲，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咱要信师信法。丈夫说，我不管你了。他走了。我妈来了，坐在我身边哭了，说，是妈的错。我说，妈，不是你的错。师父说向内找是法宝。我说，妈妈，没事儿，你和爸爸给我发正念。但是我悟到，我早上跟妈妈动气了，还起了干事心，修了表面，没有实修心性，被魔干扰和迫害，这都是假象。我的心不被带动，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一定闯过这一关的。我一定上练功点学法。我说，师父帮弟子，我要起来。我艰难地爬起来，往学法点走。这段路我一步一步赶了40分钟。有人问我，你怎么了？ 我说掉窖里了。他们说你不去医院那可不行。我说没事儿，我有大法师父保护，没事。我坚持到练功点，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22天我完全正常了。世人也说大法太神奇了。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在那艰苦的岁月，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我一步也走不过来。其实我什么也没做，都是师父在做。村里很多人都签名起诉江泽民。三，受益的亲人。2003年的时候，丈夫帮朋友家拉玉米杆，装了满满一大车，走在半路上翻车了，把丈夫翻车底下了。开车的吓坏了，赶快回村找人。当把丈夫从车底下拉出来时，丈夫很好，哪儿也没伤着。丈夫说，我没事，我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村民说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还有一次也是帮朋友拉玉米杆，也是装满满一大车，那车前边钩子掉了，车头还在走，车开得很快，一下把后边的斗甩下了，把丈夫从上边一下甩沟里了。丈夫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姐姐有一次闹眼睛，让儿子给买眼药水，当时姐夫在外边修车，把眼药水和胶水放在一起了。到晚上姐姐把胶水上眼睛里了，一下就粘上了。姐姐姐夫害怕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得上医院割呀？姐姐想起来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我二妹妹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救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睛神奇的睁开了。我弟弟和弟媳结婚10年没有小孩，在2014年弟媳妇怀孕了，那时弟媳妇40岁了，就在怀孕5个月时孩子不怎么动了。弟媳妇去了4个医院看，都是一个说法，孩子不能要了。医生说，别的孩子在母亲身体里是双脐脉吸收母亲养分，你的孩子是单脐脉吸收养分。医生让弟媳妇打胎，如果不打胎，将来孩子会先天性脑残和先天性心脏病，这孩子你怎么养？弟媳妇回来后整天哭，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商量怎么办。我说，别哭了，咱有救。他说，怎么救？我说，咱有大法师父。他说，我也不练功啊。我说，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是我的家人，当然会受益。我说，你们俩从现在开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没事儿，就交给大法师父吧。弟弟和弟媳天天念，孩子出生后一切正常，现在已经8岁了，非常可爱。我姥姥81岁时，老舅给我打电话说，快来看看你姥姥吧，你姥姥病得很严重，医院不给治了。我就去了。当我看到姥姥时，姥姥眼都不爱睁了。姥姥生了8个孩子，落下很多病，有肝炎、动脉硬化、高血压、头昏，心口里有块像石头的东西，吃饭时不爱下去，吃什么药也不好使。我看到姥姥这样没动心，我说，姥姥，咱有大法师父能救您。姥姥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救您。从那以后，姥姥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神奇的好了。我写完稿已是泪流满面， 我用尽人类的一切语言，也无法感激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青年大法弟子网上法会交流宣灯，文章的题目是在职场遇挫中修去执着心，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6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今年24岁，来自美国密西根州。我很庆幸自己从2岁起就跟随妈妈一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一路成长至今。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在求职路上多次受挫，直至最终找到并修去多个执着心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怨恨心的根源始于向外照。从护理学校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医院的儿童重症监护室，但任期时长仅有约5个月。记得那是一个快节奏和高强度的高压工作环境，我拼尽全力才能勉强跟上。在我实习期的最后几个月，我被分到了一个新导师那里，他说话心直口快，出言不讳，我经常被他批评。有一次他告诉我，我需要加快速度提高技能，否则我很可能将不得不另寻雇主。为了努力改进，我记下了导师的建议和批评意见，每每工作结束后，我都会反思总结自己的不足，并计划第二天如何做得更好。期间我甚至常常向朋友取经，应如何提高工作表现。我心里明白，遇到这位导师对我是个心性考验，因为每次被他批评时，我心里都感到很不舒服。表面上我微笑着接受并感谢他的批评，态度端正，表示愿意一起改进，然而内心深处却频频冒出怨念，如他为什么如此吹毛求疵，或是我的方法也没错啊，不过是和你提出的不同罢了。我甚至不满他批评我的方式，认为问题出在他表达的不够委婉，才让我如此难以接受。记得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误，受到他的严厉批评。午休时间，我委屈的完全吃不下饭，终于忍不住跑到外面大哭了一场，心里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他的批评，而且无法在改进和满足他的期望方面取得任何进展。每当他提出我的缺点或否定我的做事方式时，怨恨不知不觉就开始在我心中滋生蔓延。最后我收到通知，根据导师的评估，建议我在其他地方找一份基础工作积累经验，以提高基础知识和基本护理技能。我备受打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我为提高自己付出的所有努力、辛劳、汗水与时间都没有得到认可。我感到很沮丧，心中的怨恨也与日俱增。我还在向外找，试图把责任推给别人。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终于把负面情绪搁置一边，真正向内找，并重新回顾发生的整个事情经过。这才意识到，我始终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没有真正把这当作一个修去执着心的好机会。相反，我表现得像个常人，把我的痛苦看作是不公的结果。当出现难以忍受的情况时，我就抱怨和怨恨时下的境遇。我很惭愧地承认，我竟在心里有埋怨师父不出手相助的念头。 我惊觉自己的怨恨心是如此之强和根深蒂固。我为自己心生这种念头，向师父真心忏悔。师尊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你们从圣洁而又无比美好的世界掉下来，是因为你们在那层次中有了执着的心。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又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你能把心里放不下的东西带进天国吗？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我发现怨恨心和无法接受别人的批评都是源于向外照。我没有真正自省，也没有真心接受导师的批评，却总是抱怨他过于挑剔的性格难相处。我甚至开始指责他批评我的方式。我希望他在指出我的缺点时不要那么直言不讳，而要更加委婉柔和。我没有完全接受他的批评意见，因为他没有按照我能接受的方式提出指正。师尊在经文至欧洲法会中说，有些学员修炼中一直向外照、向外求、向外看，谁对自己不好了，谁说的话不好听了，谁太常人了，谁和自己总是过不去了，自己的意见总是不被采纳了，因此什么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事都不干了，甚至一气之下不修了。你真的不知是在给谁修吗？你真的不懂这不顺心的事是在帮你修炼，去你的人心，去你的执着吗？你从修炼那天开始，人生的路不是改变成修炼的路了吗？你碰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吗？你不是走在神的路上吗？你真的认为耳朵听的是好听的，大法弟子都顺着你的心讲话，你才愿意修炼，你才能提高吗？起初我感到像进了死胡同，因为无论我如何努力，即使表面上完全遵循导师的指示和批评意见，我在工作中仍然毫无进步。但通过写这篇交流文章，我清楚地认识到我在工作中的表现与我的修炼状态直接相关。当时的我一直处于一种不断向外看、指责和怨恨他人的状态。正因如此，我其实从未真心地接受导师的批评意见，因而我始终无法取得快速且扎实的进展。如果当时向内招，用心提高自己的修炼和心性，可能就不是这样的结果。通过这次失业，我终于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潜伏很深的执着，认识到我之前完全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做。我很感谢师父让我看到了这种隐藏的怨恨的执着心，认识到这种执着后，在当工作遇到困难险阻或人际冲突时，我常常能立刻警觉自己又开始在抱怨和怨恨，于是很快便能从心里排斥并摒弃这些负面想法。在此感恩师父的点化。第二部分，放下执着，相信师尊安排。2020年中共病毒大流行的高峰期，我找工作历时整整四个月，我申请了朋友就职的一家儿童护理机构的职位 A。在整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心情的起伏波动和几次悲剧。在尚未得到职位 A 的面试机会时，我的申请就先被人力资源部门拒绝了。我因此备受打击，感到非常绝望和沮丧。我哭得很伤心，次日眼睛都是肿的。我甚至又开始埋怨以前批评我的那位导师，觉得都是因为他在为我做工作推荐时给了差评。但是意料之外的是，第二天我的申请状态显示发生了变化，我被重新考虑担任职位 A， 于是我又开始满怀欣喜与希望。然而数日后，我又收到一封邮件，通知说职位 A 被撤销了，而在最后得知这封邮件原来是个系统错误。在知晓之前两次受挫，我都非常沮丧，泪流满面。 但当我随后收到好消息时，又燃起希望而欢欣雀跃。我的主意是被情绪和感觉带着走，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随着工作申请状态的每一次更新而起伏波动。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心性考验，也看出我的心是否在每次遇挫时又被带动。因此，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必须放下对这份工作的执着，听从师父的安排，但依然很难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最终，我完成了职位 A 的面试，但是与此同时，我还有一个即将面试的职位 B, 一个护理成年病人的工作机会。然而，我心里很抵触和成人一起工作，甚至完全不想参加那个面试，因为我对儿童护理的职位 A 十分执着。我不情愿地开始准备职位 B 的面试。当时距上一个面试已有一个星期之久，我依然没有收到职位 A 的面试结果。在准备职位 B 的面试时，我开始认识到自己对职位 A 的强烈执着，完全像一个只关心自身利益的常人一样。我渴望职业中能够享受工作带来的热情，我无法忍受未来从事我不喜欢的工作，如职位 B。 我在求职中显露出对个人喜好的执着，表现出强烈的爱憎的情绪。我很喜欢孩子，因为他们更可爱，也使工作更加有趣。我也由此发现自己的懒惰和安逸之心，因为护理儿童更加轻松，他们比成人更小更轻，所需的体力劳动更少。在认识到这些执着心后，我开始提高心性，努力排斥并修去这些执着。我开始能够看到职位 B 的优势，认识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面试职位 B 时，我已经能够做到顺其自然，不论结果如何，都相信师父的安排。在我参加完职位 B 的面试后不久，我从朋友那里听说职位 A 的面试结果已经敲定，经理雇佣了另一个比我更有经验的护士。这是我第三次在同一职位上遇挫，但这次我做到了心中不为所动。我没有沮丧或对经理和受聘的护士因此而心生怨恨，而是满怀善意与欣慰。我很理解经理为什么会选择那位护士而不是我，他的专业知识和多年的经验更适合这一职位，对病人而言更加有益。这一次，我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充满信心与希望，因为我相信师父安排的路，而不是坚持按照自己执着的找寻。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修去了让我心情沮丧的那些执着心后，我终于感到自由，不再被情绪所控。尽管我还是感到有点难过，但我能够排斥它，不被这种情绪左右。看到我终于能够放下执着，在师父无量的慈悲保护下，奇迹出现了。次日清晨，我被朋友的电话叫醒，告诉我得到了职位 A 的工作机会。朋友说，这是经理为了雇佣我而特别要求增加的一个职位。师父为弟子安排的都是最好的，但我之前却没有真正把自己当作师父的弟子，没有真正正视这些修炼路上的心性考验，更没有把他们当作提高心性的机会，没有当即放下执着。此前，我也没有做到完全信师信法。然而，当我完全放下执着，相信师父的安排时，我终于能够走好师父为我安排的路。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结语：修炼是很严肃的，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执着心时，就不该浪费时间被其左右。 通过学法，我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己的执着，也更容易看清自己心性的变化。当下自己仍有许多执着心要去除，如怕心、安逸心、妒忌心、欲望和多愁善感等等。师父慈悲地为我们延长了时间，弟子定要更加精进，去掉最后的执着，完成讲清真相和救度众生的使命。个人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在这难忘的时刻》。
在这难忘的时刻，心中飞起一支歌，越过那高山和重阳，飞向山河黄河。我的歌啊，真诚的歌，带着牵挂，带着祝福，飞向久别的父老乡亲。心中飞起一支歌。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